选择心腹。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罕弟兄1965年4月29日星期四晚上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传讲的信息《选择心腹》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50429E，历时1小时39分钟。今晚我真的很高兴能再次来到这里，来到这个美丽的礼堂，来到这群好人当中。刚才我们从外面进来的时候，那些站在街上的人说他们进不来，而我说那或许我可以帮你们找个位子，但他们没有办法让这些人进来。我很抱歉，我们实在没有足够的空位给他们，我们说连甚至地下室都挤满了人，我们只能对此表示歉意。那我们很高兴地来到这里，与你们这些出色的传道人、商人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们见面。我很荣幸能在今早的早餐会上向一群这么好的人来讲话，这的确是我所珍视的荣誉。今天早上我在讲麦粒与麦壳不能同受产业这个主题，但我还没有讲完。这不是弟兄的错，他想争取让经理能给我们再多一点时间，但经理不让。那迪马弟兄，我真的是非常感谢你这么做，真是太谢谢你了。我也非常感谢你们每一个人的友善，可惜他们不能让我们继续讲下去，所以我们只好结束聚会了。以后我会再找个时间把它讲完。麦粒与麦壳不能同受产业。你们在座的人都明白了吗？我希望所讲的已经足够使你们明白了。我知道你们今晚还有一个座谈会，所以我不想留你们在这太久，免得你们错过它。因为我认为那天晚上我们看的座谈会，对五旬节派的信徒来说，确实很有价值。那些人真是太出色了，回答问题也相当精彩，很直接，看的时候感觉很好。我相信主会在今晚祝福这个节目和所有收看的人，愿他们能相信，这是我最诚挚的祷告。今天我们收到很多有关在聚会中病得医治的报告，有写信的，也有打电话来的。我太高兴了，这是去探望那些生病的人，这是我施工的一部分。我来到这里布道，你们知道我不是一个布道家，但我满口都是肯塔基的土语，什么俺了、咱了这些词儿。所以我不能称自己是人们所说的那种现代布道家，我受不了那个位置，因为我没有受过教育。但是我很想跟别人表达我对神话语的认识，或者说是把我对神话语的感受和对他的认识告诉别人，告诉他们我是怎么得来的，他对我又意味着什么。那他是我生命的一切，是我所有的盼望，超过我所能想象的。当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我在地上几乎没有一个朋友，但如今我确实要有这么多的朋友感了。对不起，他说我离这个麦克风有点偏了。现在让我们正式开始今晚的聚会，让我们先翻开圣经来读。我一直都很喜欢读圣经，因为它是神的话，我相信它，我相信它是神绝对不会错的话。现在我有一些经文还有一些注解写在这儿，在下面大约45分钟的时间里我会讲到他们，然后我们干事散会，让大家能回去再看今晚精彩的座谈会。我相信神会一路继续的祝福我们。我知道你们要做什么，今晚我自己也要开车回土桑去，像你们想象的说开车得开10个小时，我快要到海外去了，所以我必须赶在早上到政府那里去接受黄热病的检疫注射，我必须得赶到那里。前些日子我曾延过期，但这次他们再也不会让我说不行了。我和我的赞助人们还得注射预防破伤风和伤寒的疫苗。很感谢你们给我这样的机会。这些在大会之前的聚会其实让我很受感动，你们都是很好的人，那我相信神一定会祝福你们。那伟大的时刻，那躺卧在北方的巨大怪兽前几天在阿拉斯加又开始活动了，今天早上它的尾巴已经伸到了华盛顿州一带，它可以它可以很轻易的一路延伸到这里。圣灵所告诉我的是非常肯定的，你们当中有人问过我说伯拉罕弟兄，在加州会发生大地震吗？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但我知道一点， 那是真的。我一向都想要你对你们坦诚，我不想推测或说别人的意见，或说我是怎么认为的这样的话。每当我告诉你们什么事情要发生之前，主一定要先告诉我，然后我才会告诉你们。我知道整个世界都处在震撼之中，我们已经到了末世了。但有一件事情我试图今天早上沙克林弟兄说，他以前总是去到那些要求代祷的队伍当中，在人们上台之前把祷告卡收集起来，看看上面所写的，然后看我所说的与他们所写的一样。你知道他们在祷告卡上写了各样的事项，他要看看我说的对不对。他说他核对过数百张卡片，发现我从来没有一张说错过，将来也不会错，明白吗？因为只要那是神做的就不会错。如果把自己的意见加进去，那么这事从一开始就错了。不久前有一个小姑娘来找我，她父亲现在就坐在这听我讲道。她做了一个梦，说伯拉罕弟兄，这个梦是什么意思？我说姐妹，我不知道，我必须得看看神是否告诉我。于是我回去求问主，但是主一直都没有告诉我。后来那个小姑娘又来了，她说我的这个梦有解释了吗？我说过来亲爱的坐下。我说你父母是我非常好的朋友，他们都退休了，从加拿大那一路来到这里，一直跟着我到处走。他们都相信我所说的。在我一生当中，我从来没有故意告诉过任何人错误的事情。如果我想知道我想我知道那梦的意思，但除非我亲自看到那个梦，然后主告诉我那梦的意思是什么，否则我就不能告诉你，明白吗？如果我只是编造出一些东西，那么可能有一天在你生死关头需要我帮助的时候，你就不知道该不该相信我了。如果有奉主的名告诉你们什么事，那就一定是神告诉我的。到今天这么多年来，我在世界各地来来回回跑，到处奔走，从来没有一次出过错。因为现在你们都知道，人是不可能这么准确的，只有神的灵才能这么做。我一个需要我对这负责的信息，很多时候人们认为我是一个很不好的人，他们认为我不爱他们，总是伤害他们。也许这些人只是没有坐下来仔细的好好想一想，但是事实并不是这样，不是这样。我爱人们，但你要知道爱是带有管教的。如果你的小孩坐在外面街道上，你说小宝宝可别到处跑，这时车在他身边嗖嗖的飞，你把他抱进来，结果他又跑出去，那你就该纠正他。如果你爱他，你就会这么做，你不得不这么做。如果你看到一个人坐着小船飘向一个瀑布，而你知道小船一碰到瀑布就会翻，难道你会温柔地说，约翰，也许你该好好考虑考虑，也许你不该这么做。如果我知道他真的不行，那我如果可以的话，我恨不得一把把他从船里揪出来，因着爱我才会这么做。那在我所讲的这些信息里我从来不会讲任何教义之类的东西，那我只在我自己的教会里讲。当我来到这里，因为大家都来自不同的教派，有着不同的想法，所以我只想以比较温和的方式做适当的解释。但如果你是从神的灵生的，这就足够使你们明白了。我相信这些基督徒，包括卫理公会、浸信会、长老会以及其他宗派的信徒，你们会明白我所说的。今天晚上我想请大家翻开创世纪24章，我会从创世纪24章12节开始读。他说，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呐，求你施恩给我主人亚伯拉罕，使我今日遇见好机会。我现今站在井旁，城内居民的女子们正出来打水，我向哪一个女子说，请你拿下水瓶来给我水喝，她若说请喝，我也给你的骆驼喝，愿那女子就做你所预定给你仆人以撒的妻。这样我便知道你施恩给我主人了。跟着在启示录创世纪是圣经的第一本书。现在我们再去到圣经的最后，我来读启示录21章第9节。我们知道创世纪中的一段经文如果你愿意可以读遍整章，那是神差派以利以谢 是亚伯拉罕派以利谢，对不起，为以撒挑选心腹的经过。后来美丽的利百加出现了，这是对亚伯拉罕仆人以利谢刚刚祷告的完美答复。我们现在来看启示录21:9，拿着七个金碗盛满末后七灾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要将心腹就是羔羊的妻指给你看。那今晚我要从中讲一个题目，就是选择心腹。这是一个如果我的弟兄在录音的话那你可以录下去并且发出去。那我所讲的这个信息不仅是讲给这里的会众听的，那这些录音带会传到世界各地去，这些录音带会被翻译成各种不同的语言，那有好多语言甚至传到世界各地信奉异教的人们那里去。我们会免费把这些录音带送到各地的教会去，他们会被翻译成非洲丛林中各部落的语言，印度语啊等等，这些录音带会传到世界各地。选择心腹，在人生的许多事情上我们都要选择。生活本身就是一个选择，我们有权走我们自己的路，选择我们自己想要过的生活方式。教育是一种选择，我们可以选择要么是受教育或者是不受教育，那我们都有这种选择权。对与错也是一种选择，每一个男人每一个女人男孩女孩都必须自己选择是否他要努力过一种正确或者不正确的生活。选择是一件很重要的一件事，你永恒的归宿是一种选择。今晚的聚会结束前，也许你们当中就有人要做出选择，到底要在何处度过你的永恒。总有一天，如果你屡次拒绝神，那么总有一次是你最后一次拒绝他。恩典与审判只是一线之隔，无论男人女人男孩女孩，谁要敢越过雷池一步，那都是很危险的，因为一旦你越过了那条死亡线，那你就再也没法回头了。因此今晚那也许就是许多人就要决定他们将在哪里度过无尽永恒的时候了。在我们的生命中还有另外一个选择，那就是终生伴侣的选择。那青年男女一走进生活，那就被赋予了一个选择的一个权利。那小伙子有权去挑选，姑娘也有权来接受或者是拒绝，但这个选择还是双方面的，男女都有权选择。作为一个基督徒，你同样也有权选择。到目前为止，那在美国你可以选择上哪个教堂。作为美国公民，你有权选择成为任何一间教会的成员，这也是一种选择。如果你不想去教堂的话那你可以任何一间都不去。倘若你想从卫理公会转到浸信会，或从天主教转到新教，也没有人可以命令你或强迫你加入某一个特定的教会。这是我们的自由，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民主，即每一个人都有权选择宗教信仰的自由。那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愿神帮助我们尽量拥有这种自由。你可以选择是否当你要选择一个教会时，那你有权选择一个能将你带到永恒目的地的这么一个教会。那你也可以选择一个有某种信条的教会，因为你可能认为那信条正是你所需要的，或者转去其他有各自信条的教会。对神的道你也可以选择接受或者是拒绝，你必须做出选择。关于选择，在我们当中有一条不成文的律法，就像当年以利亚在加密山上那个生死攸关的紧要关头， 我相信我们也快到了这样的时刻了。也许今天晚上对你对我来说，我们也得像在加密山上那样做出选择。坦白地说，我认为全世界的人都面临着这种选择。很快你将对此做出选择，那你们属于宗派教会的人们，我请你们务必相信这一点，现在是你做出选择的时候了。那要么你将加入世界基督教协会，要么你就不再属于任何的宗派。你必须做出这样的决定，因为你选择的时候到了。等到最后一分钟才做出决定是极其危险的，因为到时你可能陷得太深而不能自拔了。你要知道，你被警告的时间是有限的，那一旦你越过那条警戒线，你就会被盖上，或者说是烙上了对方的印记。记住，当喜年来临时，祭司会走来走去，吹号发声，宣告每个奴隶都可以得自由。但如果他们拒绝接受自由，那么他就要被带到殿中的一根柱子前，让人用锥子把他的耳朵刺透，以后他便要终身服侍他的主人。他被刺穿耳朵，就是他听到的预表。信道是从听到来的，他听到了那号声，但他就是不愿意听从。许多时候人们听过神的真理，又看到这是被验证的真理，但他们却不愿意听从。那他们有其他的原因，他们宁要别的选择，也不愿面对真理和事实。因此他们的耳朵就像福音关闭了，那他们再也听不进去了。所以我对你们的忠告就是，一旦神对你的心说话，你要立刻行动。以利亚给了以色列人一个选择的机会，若耶和华是神，就当顺从耶和华，若巴利是神，那就当顺从巴利。我们看到那自然界的一切事物都是属灵事物的预表，这点在今天早上的讲道中我们已经提过了，就是太阳和它的属性一样。大自然是我的第一本圣经，在我还没有读过任何一页圣经之前，那我就已经认识了神。因为圣经就写在大自然里，它跟神的道相辅相成。自然界生物的死亡、埋葬、复活，以及太阳的东升、照耀、西沉、落下再升起，有太多的事物可以让我们看到神在大自然中运行，甚至不需要这信息我们也可以明白。那么那既然属灵既然自然事物是属灵事物的预表，那我们人类选择心腹也是神拣选属灵心腹的一个预表。选择妻子是一件极其严肃的事情，那一个男人因为你结婚时所立的誓约是只有死才能把我们分开，我们应当持守这誓言。你在神面前立下誓言，只有死才能将你们分开。我想我们应该一个心智健全的男人在计划他的未来时，他应该非常谨慎的去挑选他的妻子。你必须小心谨慎的去做。一个女人在选择丈夫或者说是在接受一个男人的选择时，那她更是要加倍小心才是，特别是在这个时代。一个男人在选择妻子之前，他必须先好好的思考并祷告。我在想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美国今天有这么高的离婚个案，这个国家的离婚率高居世界榜首，超过任何一个国家，这个国家的离婚率远远超过其他的国家，而美国却被人们认为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我们的离婚法庭简直就是一种耻辱。我认为这背后的原因就是男人远离了神，那女人也远离了神。我们发现每一个男人和女人都应当为自己的婚姻好好祷告，不是只看到对方漂亮的眼睛或健壮的肩膀，或是其他 那个属世情欲的东西，而应该是先仰望神，求问神，说主啊，这是你的旨意吗？我认为今天有太多欺骗的事情了。比如说在学校里，一天早上，那许多邻居的小孩子们经过我家去上学，那其中有好些他们都是我好朋友的小孩，他们对我说，伯拉罕弟兄，你可以为我们祷告吗？因为今天我们有一个测验，昨晚我们努力了一整夜，但看来还是没有把握，那请你为我们祷告。我想任何一个学生，如果在早上他们的父母在餐桌上说，孩子他妈约翰今天有测验，咱们现在为他祷告吧，我想这是唯一可以做的，比做任何其他的事，不作弊偷看别的试卷都好。所以我想你们要是能为这事祷告就好了。如果在我们结婚之前能够仔细考虑考虑，如果在我们选择妻子或丈夫之前能够好好考虑考虑就好了。一个男人若不好好为他的婚事恳切祷告，他可能会毁了自己的一生。记住，这个誓约可是到死才能把我们分开的，一个错误的选择就能毁了他的一生。但是如果一个男人他明知自己正在做一个错误的选择，那准备跟一位不适合自己的女人结婚，而且不顾一切的要这么做的话，那这就是他自己的错了。如果一个女人明知的男人并不适合做她的丈夫，却还是决定嫁给他，那就是他自己的错了，因为这是他知道什么是对与错之后所做的抉择。所以除非你已经为婚事彻底的祷告过，否则就别结婚。这同样也可以用在选择教会上。现在你必须要为跟哪一个教会交往而好好的祷告。要记住，每一个教会都有他的灵。我来不是想评论什么，然而我意识到我是一个老人了。那终有一天我会离开这个世界，我必须在审判的那一天对我今晚或在其他任何时候所说过的话负责。所以我必须绝对认真并确实相信自己所说的。那当你去了教会，那如果你想看看那个教会的行为，你只要观察一下那个教会的牧师，就会发现那个教会的行为往往跟牧师的行为非常相似。有时候我真的是怀疑人们得到的不是圣灵，而是别人的灵。当你到了某处，如果那里的牧师又激进又活跃，你会发现那里的会众也是一样。我可以把你们带到另外一个教会，如果你看到那里的牧师站着头前后的摇摆，你会看到会众也在做同样的动作。如果你选一个什么都接受的牧师，那这个教会也会像他一样。所以要是我选择教会，我会选一个纯正有基要信仰相信全备福音的圣经教会，那好让我的家人去聚会。选择，我看有一天还沙克林弟兄的儿子和他的女婿，那带我到这里来为一个年轻人祷告。那年轻人是一位歌手，是一个很好的孩子，那他名字叫弗雷德巴克，刚刚旅行回家。他们打电话告诉我说弗雷德快死了。在我赶去他家之前又一个消息传来说可能他现在已经死了。那他说他脑出血，那已经瘫痪，那快要死了。他太太要我为他祷告。那当时我想就算我尽快飞过去，在我到之前他可能已经死了。所以我就立刻跟那个女士通了话，并且要他把电话听筒放在弗雷德的耳边。当时他不能吞咽，医院给他装上了人工吞咽装置。当为他祷告的时候，他示意要人们把装置从他的喉咙里拿掉，他可以吞咽了。医生们都不相信，就试试把装置去掉，他果然能吞咽了，并且第二天就坐了起来。说了选择教会， 今天早上我们接到一个电话，是有关我教会里的一位信徒，那他是路易斯维尔一个正宗的浸信会妇人，那他今天早上去世了。在我老家的教会里，把一群真正奉献给神的圣徒们自己聚集起来，在敛葬人员还没有到达之前，先赶到现场，那站在他周围不停地为他祷告，结果他活了过来，而且他直到今晚依然活着。那些人是我教会的众长老，为什么？因为他们受教，相信凡事都可能，所以他们能诚恳地到神面前。所以你必须做一个正确的选择。我再说，那一个男人，他挑选什么样的女人，能够反映出这个男人的志向或者品性。如果一个男人他选了一个不正当的女人，就反映出他的品性也是这样。他选上什么样的女人，就显出他的内心是个什么样子。当一个男人选了一个女人为妻的时候，这个女人就反映出这个男人的内心，显出他的内心是怎样的。只要看他娶什么样的女人为妻，而不管他外边怎么说。要是我到某人的办公室去，那人自称是个基督徒，可是墙上就挂满了美女的照片，而屋里播放着流行歌曲，我不管他说什么，我也不会相信他的见证，因为他的灵还在摄取这些属世的东西。那如果他娶了一个歌星，或者说一个性感影星，或娶了一个时髦的现代女郎，那意味着什么？那是一种反应，反映出他理想中未来的家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家庭。他既然娶了这么个女人来给他生养孩子，那么这个女人是什么样，就会把孩子也教成什么样。所以这就反映这个男人的内心。一个男人娶了那样的女人，就显示他对未来的想法是什么。你能够想象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会这么做吗？不，先生，绝不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不会去追求什么歌舞艳星啊、性感女郎这样的人，他只会去寻找具有基督品性的女子。你不可能拥有所有的东西，你可能碰到一位非常漂亮的姑娘，而另一位姑娘她可能她的身材可能看上去比这个好，那么你就要选择其中一位而放弃另一位了。但即使她的身材不美，那不漂亮，那我不管她漂亮不漂亮，那你最好先看看她的品性，先别管她是否漂亮。那因为当一个基督徒选择妻子的时候，他应该选择一位真正重生的女子，而不管她的长相怎么样，是她的本性决定了她这个人。再者，那也反映出他自己是否有属神的品性，他心里想的是什么，以及他的将来会怎么样。因为这个女人要来操持他的家，那并且他要实现这个男人未来家庭的计划。如果他娶了一个现代女性，一个性感女性，那他还有什么盼头？他还指望能有一个什么好的家？假如他娶了一位不贤德的女子，那不愿待在家里料理家务，而总是想跑到别人的办公室里上班，那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家庭主妇呢？你不得不请些保姆等等，这是真的。那我对女儿上班的现代潮流没有半点好感。那我看到那些当警察的女人，那穿着制服骑着摩托在城里兜来兜去，我告诉你，让一个女人做这种差事 而许多男人在失业，这对哪一个城市来说都是一种耻辱。许多男人在失业，这反映出我们这个城市的现代思想，这反映出他的可耻。我没有必要让女人出来做这种事儿，他们没有责任去管外边的事。当神赐给男人一位妻子时，那是他的救恩以外所能赐给男人的最好礼物。可是一旦女人开始想取代男人的地位，那他就成了男人所拥有的最糟的东西。是的，我们也可以看到其灵异的一方面。那我知道这话听起来很刺耳，你们认为这话很刺耳，但它是事实。我们不要管它多刺耳，我们只管面对这些事实，因为那是圣经所教导的，明白吗？现在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神为他将来的心腹所设计的将来的家，这一属灵的计划已经出现在我们眼前。如果一个男人娶了一个性感影星，你就可以看到他对他未来的盼望是什么。如果一个男人娶了一个不愿待在家里的女人，你就可以看出他对未来的盼望到底是什么。我有一次这听起来很不好听，但我觉得我还是要说出来。通常如果我感到有话要说，我就得说出来，这往往是神叫我做的。以前我常常和一位牧场的工友一起去选购牲口，那我留意到这个老工友总是先看看母牛的脸，然后他才还价。他转动那母牛的头，那前后查看，我就在后面跟着他，留意他的举动。他上下打量这头母牛，如果他的身材不错，那他就会转过他的头来来看他的脸，有时候他就摇摇头走开了。我说，我杰夫，我想问你点事儿。他说，说吧比尔。我就问，为什么你总是看母牛的脸呢？那母牛看起来很不错嘛，是一头很健壮的母牛啊。他回答说，我要告诉你孩子，你要学的东西多着呢。在他告诉我之后，我才明白。他说，我不管他外表怎么样，他可能浑身上下甚至连蹄子上都是肉，但如果他的眼神有野性，你就千万不要买它。他说，我问为什么，杰夫？他说，首先，那他永远安静不下来。他说，其次，他永远不会成为小牛的好妈妈。他说，他之所以这么肥，是因为他们把他关在篮子里。要是你让他带这种野性的眼神跑出去，那他非得撒了欢到处跑，直到把自己累死。我说，你知道吗？我说，我学到了点东西，我相信这也同样可以应用在女人身上。对于那种野性难寻、眼神总是飘来飘去的现代女性，小伙子，你们最好离她远点，我才不要那种眼上涂着蓝眼圈的女人。我不认为基督徒应该这样。我不管电视和报刊怎么吹嘘说那很漂亮，但那是我一生所见过最令人恶心、最丑陋的样子。我第一次看到那种女人，是有一天我在克里夫顿餐厅吃饭的时候，我看到一群年轻女士走了过来。阿根布莱特和我刚进来，她下楼去了。这时我看到有个女孩走过来，我寻思，我说，这是怎么回事？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打扮，这看起来，我的看起来好像得了溃疡一样，你知道那样子看起来很滑稽。我这么说不是在开玩笑，我这么说是，你们知道，我见过患麻风病的，我是个传教士，我也见过各种各样畸形的人，能够分辨不同的疾病。我差点要走过去告诉那位年轻的姑娘说，我是一位传道人，我为病人祷告，你愿意让我为你祷告吗？因为我以前从来没见过这种东西。之后又有两三个同样打扮的人进来了，于是我就退了回来，再等一会儿再说。这时阿根布莱特弟兄走过来，我就问他，我说，阿根布莱特弟兄，他今晚可能也在这儿。说，那女人出了什么事儿？他回答说，那是化妆。 我说什么，我的妈呀，看到吗？当时我还以为那女人应该被送进传染病院，免得传染给别人。你们知道，当你选择的时候，你必须有所计划、观察，并且祷告。因为我们从神的应许，我们从神的应许的道中，知道一个男人所选择的心腹，将会反映出这个男人的品性，这会反映出他的内心。你能想象一位被圣灵充满的男人娶这种女人做老婆吗？弟兄，我可是看不出。你也许我是个老古董，那你知道，我实在弄不明白那种东西。对，因为那反映出他里面的到底是什么。因为他所娶的妻子将要帮他建造未来的家。现在让我们回头再来看看属灵这一方面。当你看到一个活在世界里的教会，那言行向世人，盼望向世人，与世人同流合污，那不把神的诫命放在眼里，好像神从来没有吩咐过一样。由此你就可以想象得出，基督绝不会娶这么个教会做他的心腹。你能想象神会娶今天这种时髦的教会做心腹吗？绝对不会是我的主，我怎么也看不出主会这么做，绝对不会。记住，男人和他的妻子是一体的。你愿意和那种女人成为一体吗？如果你愿意，那你就让我太失望了。同样，神难道会和那些宗派教会的妓女结合吗？你想主会这么做吗？不，那主永远不会与这种有敬虔的外貌去否认神大能的妓女结合。主的心腹必须有主的品性，真正重生的教会必须具有基督的品性。因为丈夫和妻子是一体的，既然耶稣只做讨神喜悦的事，常常遵守并活出神的道来，那么主的心腹也必须有与主一样的品性。他绝对不会属于任何一个宗派，因为要是那样，不管你想怎么说不，他还是被教派的理事会所控制着，告诉他能做什么，那不能做什么。而且很多时候他跟神的真道相差十万八千里。可悲的是，我们都已经离弃了神所留给我们的来引导教会的引导者。他从来没有差派地区长老来，他从来没有差派主教、红衣主教、神父或者是教皇来，他只差派了圣灵来引导教会。当他圣灵来的时候，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不要将我告诉你们的这些事都启示出来，让你们能回想起来，并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圣灵要做这事，但现代的教会仇视这一点。他们既然不喜欢这个，那他们又怎么可能成为基督的心腹呢？今天的人都在选择一个时髦的教派，这样的选择只能反映出他们对神的道一无所知。我不想伤害谁，我只想把这一点深深地扎根在你们心里，直到你能够明白为止。我曾经给许多夫妇证过婚，每一桩婚事总是使我想起了基督和他的心腹。几年前我这儿主持过一个婚礼，是我一生中最有意义的婚礼，那是很多年前的事了。当时我还是一个年轻的传道人，那是我的一个弟弟在PWA 工作，我不知道跟我同龄的人是否还记得，那是政府的一个工程项目。我弟弟在三十里以外的地方上班，他们当时正在挖掘一些湖，那是自然保护区的一个工程项目。有一个从印第安纳波利斯来的小伙子和我弟弟一起在工作，那里离我所住的杰弗逊维尔北面大约有100英里。那里有一个有一天他对我弟弟说 Doug， 如果 啊，我有足够的钱付给牧师的话，那我就准备结婚了。现在我的钱只够申请结婚证，但不够付给牧师的。道哥说，哦，我哥哥是位传道人，也许他可以给你证婚，他从来都不向人收取任何的酬金。他说，那你能不能帮我问问他，看看他愿不愿意为我证婚。于是那天晚上我弟弟来问我，我说如果他以前从来没有结过婚，他们俩都没有过的话，那就没问题。我弟弟说他会去问问那青年。过后我说，既然这样，那就叫他们来这儿吧。就这样到了星期六，那个小伙子来到我这里。对我来说，每次回忆起这件事都是很有意义的。那天下午天下着雨，一辆老式的雪佛莱车开到了我家门前，那车头灯还是用包装线捆起来的。那时我刚失去妻子不久，我将屋子分成两个小房，道格和我就在那里等着他们。那个小伙子从车里出来，我想对我或任何人来说，他简直就不像个新郎。当时我还用仅有的一块半美金买了一双比较像样的鞋子，可是他却穿着一双破鞋子，那裤子是松松垮垮的，那像个面口袋，上身套了一件旧式的细纹布夹克。我想也许你们中间的一些老人都记不起那种夹克了，那衣服好像在洗衣机中洗过但没有清洗一样，全是褶子，边角都翘了起来。那一个年轻的姑娘从车的另一边出来，穿着一双格子花纹的裙子，我不知道叫什么，我有一次把那种东西叫错名字了，我想可能是叫格子连衣裙，那是一个我又说错了，我总是这样。我说他从车子里出来，和那青年一起走上台阶当他们走进来时，那可怜的小姑娘，我猜她所有的财产可能就是这么一条裙子，她几乎连鞋子都没有，她是从印第安纳波利斯搭顺风车来的，那长长的辫子只垂到后背，看起来非常年轻。我问她，你到结婚的年龄了吗？她说到了，先生。她说我这儿还有我父母亲所签的证明。她说我必须在法庭出示她才能拿到结婚证。我说好吧。我说在举行婚礼之前，我想先跟你们谈一谈。他们就坐下来，那孩子不断打量着房子，他真的剪一剪头发了。他不断打量着房子，没有留心听我的话。我说孩子，我让你留心听我的话。我说是的，先生。我说你爱这个女孩吗？我说是的，先生，我爱她。我又问他说你爱她吗？这个女孩说是的，先生，我爱她。我又再问那个小伙子，你们结婚后你有地方带她去住吗？他说是的，先生，有的。我说好吧，我要再问你一些事情。我知道你在那 PWA 工作。他说是的，先生，那你的工资大约是12美元一个星期。我说你认为你能养活她吗？他回答，我会尽我一切的力量。我说那好。然后我又问那女子说，如果她现在失业的话，姐妹你会怎么做呢？你会跑回娘家去找爸爸妈妈吗？她说不，先生，我跟她在一起的。我说先生，如果有一天你养了三四个孩子，有没有东西给他们吃，有没有工作，你会怎么办？送她回家吗？她回答，不，先生，我死活都会撑下去，我们一定会有办法的。我感到自己很渺小，我看出他真心爱他，他们彼此相爱，于是我就给他们证了婚。后来我很想知道这小伙子带着那姑娘去了哪里。几天后我问我弟弟道格，他们现在住哪儿？他说他俩去新阿尔巴尼了，那是在我们下游的一个小城，那里沿着河岸有好些气质的铁皮屋。我在那里当电线工时，每天都去那儿，因为其他的工友喜欢一起坐着讲笑话等等，我却喜欢开着卡车顺河而下，到一个大的铁皮屋下祷告读经。那里以前是一个制铁厂，在那还有一堆废弃的旧货车车厢。这小伙子就弄了一部作为他们的房子，在旁边锯了一个门，又找来了旧报纸和纸钉。有多少人知道什么叫做纸钉？这里可能没有从肯塔基州来的。纸钉就是用一张厚纸板把图钉穿过去，就小的图钉，然后再钉的这就是纸钉了。他们把这种东西钉在墙上，他又从铁厂那边弄来一些废料，做了一个进门的台阶儿， 他们又找来一些旧箱子，做了个桌子。那有一天我想，我应该去看看他们生活的怎么样了。在这之前大约6个月，我也给奈特的女儿和史莱德的儿子证过婚。那 E.T. Knight 是俄亥俄河一带最富有的人，他在那一带经营一些很大的工厂，建造组合房屋等等。那史莱德还有就是这个 E.T. 史莱德先生，他经营沙石公司，他们是百万富翁的孩子。我为他们主持了婚礼。当时我去到一个地方，花了大约2个礼拜反复排练怎么样为他们主持婚礼。那他们在那个帐篷里来了回回，又跪在一个小枕头上等等，那是我所见过的最铺张最奢侈的婚礼。当他们出来的时候，另外那对小夫妻却是站在一个又小又旧的房子里举行婚礼，里面只有一张小沙发和一张折叠床。但这两对夫妻我都是用同样的证婚来证婚的。后来有一天，我想我应该去探访这对富裕的夫妻，他们不需要工作，因为他们双方的父亲都是百万富翁。父辈们给他们俩盖了一栋漂亮的房子，奈特住在山顶上，他家豪华别墅门上的把手都是 14K 金做的。你可以想象他们所住的家是多么豪华。他们不需要工作，每年父母都送一辆漂亮的卡迪莱克牌车子给他们。他们还只是孩子，但已经可以拥有他们所想要的一切了。有一天我走上去，我之所以跟他们认识，是因为他们的一个朋友是我的好朋友，我们都是很亲密的朋友。互相认识后，他们就要我来为他们的孩子主持婚礼。之后我就上去探访他们。到了外院，我就把我那部旧服的车停在外边，走上台阶。可能我走得有点太近了，所以我听到了他们谈话。这对夫妻正吵得不可开交，他们彼此嫉妒对方，是因为他们一起去跳舞，妻子是一位非常漂亮的女孩，拥有王后般的美丽，那多次当选为花后，而赢取了不少车子和礼品。我看到他俩，一个坐在这边，一个坐在那边，正在为他们他跟一个男孩跳舞或他跟一个女孩之类的事儿吵得不可开交。那当我走进屋时，他们马上跳了起来，互相拉着手走过来，那彼此拉着手朝门口走过来。他们心里说，哎，伯纳汉弟兄，你现在好吗？啊，我说很好，你们好吗？那男的说，哦，我们非常快乐，亲爱的，不是吗？女的说，是啊，亲爱的，看到现在看到吧，人们就是在这么做戏。但你不可能化火取暖，就像现在有些教会想把五旬节化成是1000-2000年发生的一件事一样，你不可能借着火化的火来取暖。今天五旬节跟过去一样的真实，是的，那火焰还在降下，那不是化出来的火，是真正的火。我可不想过那样的生活。我想在下游的河对岸还有另外一对夫妻住在那里，我想找个星期六的下午去探访他们，看看他们相处的怎么样。于是我把脸和全身都弄脏并且带上我的工具我想悄悄地去他们那里。我装的就像工人正在检查被闪电击破的电话绝缘体一样。那我沿着河边的电话线往前走，我看到那辆旧雪佛莱车还停在他们家门前。从我为他们证婚到那时已经有1年了，当时门是开着的，我能听到他们的谈话。虽然这样做像个伪君子，但我还是走近了一点，直到我可以听到他们在说什么。我站在那，我只想让我自己知道真相，我要明白并且确实知道我在说什么。这是我对神话语的态度，我要知道那是不是真理，神到底是持守他的道还是不持守他的道。如果他不持守他的道，那他就不是神；如果他持守他的道，他就是神。我很想知道他们相处的怎么样，我很轻易的就来到了他们的屋旁。我听到男的在说，哎，亲爱的，我真想把那条裙子买下来给你。女的说，瞧，亲爱的，她说，我现在这条也很好嘛。她说，它又没破。我谢谢你这么想着我，但你看，我绕到另一边，以便能从货车车厢的门缝里看进去。门是半开着的，我看见丈夫坐着，那妻子坐在他的腿上，他们的手臂相互环绕着对方。男的有一顶旧的垂边小帽， 那上面破开了一个小洞，他把薪水塞在帽子里，他摘下帽子把钱倒在桌子上说，这些用来买吃的，这些买保险，这些来养车子。那算来算去钱还是不够用，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他看中了挂在店里那条裙子，看了好几个星期，那售价有一块多钱，他很想买下来送给他妻子。他说，亲爱的，你穿上一定会很好看的。他说，可是亲爱的，我已经有了一个裙子了，我真的不需要买了。再想想那个小皇后，我退了回来，那望着天，我可以看到在山顶上的那栋别墅。我站在那儿看了一会儿，我想，我说谁是真正富有的人？我想，比利·伯南汉，如果让你选择的话，你会选择哪一个呢？如果是我，我不会要那个住在山顶上的漂亮姑娘，我会选择这个有着美好品性的真正的家庭主妇，一位爱我肯留在我身边的女子，一位肯与我一起建立家室而不要我大出血的去为她买豪华服饰的女子，一位肯与我在一起成为我生命一部分的女子。这事儿一直都深深地印在我心里，一位选了个外表漂亮的姑娘，另一位选了有着美好品性的姑娘，这是你唯一可以做的选择。首先要看品行，之后如果你爱她，那就没问题了。注意，最初神所造的人亚当，他没有选择妻子的余地，他别无选择，因为神为他造了一个女人，他不需要选择。我们看到这个女人令他偏离了神的道，他没有为这事祷告，他不像你和我，他别无选择。因着这个女人所做的，使亚当失去了他作为神儿子的崇高地位。这个女人借着向他展示一种更现代的生活方式，结果就让他做了他们实在不该做的事。他的品行显出他的错误，他的动机和目的根本就是错的。他借着理论，用他刚刚发现的现代新亮光，也就是一种他认为更好的生活方式，说服了亚当，但这却违背了神的道。在今天有多少的女人，那是一个好男人偏离了神，同样又有多少男人是一个好女人偏离神。那个女人会说，哦，那个宗教，哦，它已经过时了，赶不上时代了，那何必再相信那种东西呢？当你跟那个女孩子结婚之前，不管她多漂亮，你最好先真诚的祷告。男人也是一样，夏娃说服了亚当，使他偏离了神的旨意，做了不该做的事，而是整个人类陷入了死亡。这就是为什么圣经禁止女人教导或讲道，或以任何的形式插手神的道的原因。我知道，姐妹们，你们中许多人会说，啊，主呼召我来传道，我不想与你们争论，可是我要告诉你们，圣经上明说你们不可这么做。圣经说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她不能教导或抢夺任何权利。可能你会说，哦，这主叫我去做的，我一点也不怀疑。你们还记得我有一天晚上所讲过的关于巴兰的信息吗？巴兰得到神第一次没有半点含糊的决定，不能做，但他还是愚蠢的继续强求神，直到神允许他去做。神同样可以许可你去讲道，我没有说神不会这么做，可这并不是照着他原本的道和计划来叫你做的。一般按照神的律法，女人要顺服，这是真的，因此女人是不可以讲道的。现在让我们看看自然的心腹是怎样预表属灵的心腹。圣经上说，男人不是为女人造的，女人乃是为男人造的。那现在，那我想讲一讲基督的心腹。我先给你们讲一讲背景。男人不是为女人造的，女人乃是为男人造的。这就是为什么在旧约的律法下，多妻制是合法的原因。看看大卫，那他有500个妻子，而圣经还是说他是合神心意的人。他有500个妻子，所罗门有1000个妻子。 但这些女人却没有一个可以在所罗门之外再另外有一个丈夫。你们有我讲的结婚离婚，那是不久前在土桑的山顶上祷告时神启示给我的。当时连学校也停课，让学生们去观看那环绕着山峰的火柱，它像漏斗那样前进后退，上来下来。这里有的人知道这事，他们在场看见了。当时神告诉了我有关结婚与离婚这方面的真理。如果一个人走这条路，另一个走那条路，但在什么地方一定有一个是对的。就在七印揭开之后，神向我揭示了其中的真理。注意，女人只能有一位丈夫，因为女人是为男人造的，而男人不是为女人造的。那500个女子都是大卫的妻子，这是一个预表，告诉我们当基督在千禧年做王的时候，他的心腹将不会是一个人，而是成千上万的人，他们合而为一，成为主的心腹。大卫有很多妻子，但所有的妻子合在一起成为他的一个妻子，就像全体的信徒成为基督的一个心腹，因为那是指他这个女人，而主就是那个男人。我们是为基督而造的，基督却不是为我们而造的。可惜我们这时代的教科书却试图要更改神的道，就是基督来迎合人类自己，而不是想改变我们自己来符合神的道。差别就在这儿。当一个男人要选一个女人为妻时，他绝不能只看外表的美丽，因为美丽会欺骗人。现代属世的美丽乃是从魔鬼而来的。哦，我刚听的时候心里说，传道人你在这点上可要小心了。我说这些世人称为美丽的东西绝对都是出于魔鬼的，我会向你们证明这一点。之后我们再本着这一亮光来考察神圣洁的道，看看我说的到底是对是错。你们有的女人想使自己变漂亮，但我要让你们看看这东西是从哪来的。我们知道起初撒旦是如此的美丽，也是他欺骗了众天使，他是所有天使中最美丽的。这说明美丽就在魔鬼里面。箴言里所罗门说的艳丽是虚假的，没错，罪的确是美丽的，那罪很迷人。在这里我想问你们大家一些事，我让你们在下面的几分钟里注意听。世界上所有的物种里，飞禽走兽，我们发现在动物界里除了人类之外，漂亮的都是雄性而不是雌性。为什么会这样？看看鹿，那个漂亮的大雄鹿有着美丽的大脚，而母鹿却又矮又小。看看鸡，那母鸡又小又有斑点，而大公鸡却有着美丽的羽毛。除了女人，没有任何的雌性动物会淫乱。你说一条母狗或一头母猪啊，说他们是畜生，但我要告诉你，从道德上讲，他们也比半数以上的女电影明星更高尚，他们绝不会不道德。而女人却会变得如此的变态，是的，你看到美丽把女人带到什么地步了吗？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发现今天的女人变得越来越漂亮的原因。那就以佩尔布莱恩为例吧。你们看过这个曾被认为是美国最漂亮女人的照片吗？但现今任何一个学校的女学生都比她漂亮。你知道这是必然的吗？你知道圣经上也说这是必然的趋势吗？你知不知道一开始的堕落呢是由女人开始的，在末世的时候也要这样，女人将要出来掌权，辖管男人等等。你知道圣经提到这事吗？你知道今天的女人穿男人的衣服剪短发 所有的这一切都与神的道相抵触。你知道女人乃是教会的预表吗？你只要看看女人在做什么，就知道教会在做什么了。这绝对没错。那这是真的，就像神的道一样真。没有任何的雌性动物被造的像女人那样自甘堕落，但因着这样，他从一开始就不是原始的被造物。其他所有的雌性动物都是原始的被造物，鸟是一公一母，走兽也是一公一母，但唯有在造人类的时候，神只造了一个人，之后才从他身上取材造出女人来。所以女人是男人的副产品，因为神没有单独创造女人。你只要查看一下经文就知道这是完全正确的。是的，先生，在神原始的被造物之中并没有包括女人，但如果女人行得正，她会比男人获得更大的奖赏。她被放在了实验场上，通过她死亡临到了，她要对所有的死亡负责。后来神却用女人将生命再次带回来，由女人生下了神的儿子，一个顺服的女人。但世上再也没有任何一样东西能比一个坏女人更糟。该隐是撒旦的儿子，他以为神喜悦美丽，今天他还是这么做。该隐本是撒旦的儿子，你会说、哦、别扯了，我们现在不详细谈论这事，我只是先把这一点告诉你，圣经说他是属那恶者的，这就行了。好的，该隐是撒旦的儿子，他想建一个祭坛来敬拜神，并尽可能将它装扮的美丽，他以为这是神所喜悦的。今天人们所想的也是一样，他们认为啊，我们盖了大教堂啊，拥有大宗派，我们要拥有最大的建筑，一着最光鲜的会众，我们的牧师也最有文化。但很多时候这跟神的心意相去十万八千里。没错，现在的教会就是这样。如果神仅仅重视敬拜虔诚和献祭的话，那么该隐跟亚伯一样都是义人。可是亚伯因着启示明白他的父母所吃的并不是什么苹果。我现在要说一些话听起来不像传道人该说的，但不管怎么样我还是要讲。我听见其他的人都议论，所以我也有些笑话要讲。我并没有恶意，我要说的是，如果吃苹果会使女人意识到自己是裸体的话，那我们最好再赶紧再发给他们苹果吧。是的，请原谅我这么说，我只是想调节一下。你想我把你们留在这儿跟你们讲有关女人之类的事，所以 我想让你们放松一下，你们好戏还在后边呢。那注意，那不是苹果，我们都知道这一点。当代的教会已经变得太着重成就了，就像任何其他人为的成就一样，教会变得科学化了。他们想借着名画尖塔的吸引来建立一个科学化的这么一个教会。更糟糕的是，连五旬节教派也加入了进来。你们最好还是带着灵骨去到角落里，好让神的灵再次回到你们中间，然后你们却想跟其他的宗派攀比，因为你们自己也自立门派了。这才是问题所在。各教会都试图科学化起来。记住，每一次人类通过科学而取得的进步，无非是让人类自相残杀。当人类发明了火药，后果是什么？当人类发明了汽车，杀的人比火药还多。现在人类又造出了氢弹，想想人家要拿这个东西来干什么。是的，教会也是这样。当他想用科学和人的计划来取得成就时，就使人们越来越远离神，比开始的时候更加接近死亡。是的，不要再像选错了太太那样来选择你的教会。看到吗？科技把它装扮的花枝招展的，但是你最好还是远离那种教会，因为那只是化妆啊、涂脂抹粉之类的东西。 你还是选择一个拥有神话语品性的教会吧。现在让我们将今天肉身上的心腹与所谓现代的教会心腹比较一下，对照一下今天要结婚的女人，看看科学为他们做了什么。她走出来先是把头发剪短了，就像杰奎肯尼迪之类的发型，就像那种的发型。那你知道圣经怎么说吗？圣经说如果她这么做，那么男人有权把她给休了，因为女人剪发是她的羞辱，这圣经说的。是的，那你们不知道吗？哦，是的，我在加州对你们不知道这一点的人讲得够多的了。是的，可结果又怎么样呢？他们却还是照做不误。你不可能把一头猪要把它给变成一只羊，看着吧。这事之后你们会恨我，但你们会知道这是真理。让我们来比较一下，这现代的这个新娘走出来，涂脂抹粉，用各样的化妆品把自己给包装起来，可是只要把她脸一洗，能把你吓得撒腿就跑。你要是把她那些东西都给拿掉，她的脸简直吓死人。同样的，现代教会用密斯佛陀的神学理论给自己涂脂抹粉，两者都有一个美丽的假面具，是人造的美丽，而不是神所创造的天然美丽。他们两个里边都没有一点品性。注意，现代教会就像撒旦一样，那到处招摇撞骗，那把它跟那些现代新娘比较一下，他们穿短裙、裤子、剪头发，打扮得跟男人一样。那牧师告诉他这样做还没有所谓，这样的牧师是个骗子，将来到那边他要为此付上代价的。是的，他们这么做是为了诱惑，装模作样。今天教会所做的就是这样，考什么神学博士、哲学博士、文学博士，那夸口说我牧师是什么博士，但他对神的认识就像南非的土著对埃及文明的认识一样。没错，他们有的只是一些神学院的经验，对神的奥秘却是一无所知。现在教会和他们的神学化妆品，借着那些流氓牧师，已经把女人的荣耀都给剃光了，就像以前的耶洗别一样，他们剪短发、穿短装、擦粉，以此来迎合时髦的神学口味。这就是那些教会的立场，没错。但他的属灵品性与耶稣基督要来迎娶的家庭主妇相差万里。如果任何一个基督徒要娶这么一个女人，那就表明他已经从恩典中堕落了。当他娶这个女人的时候，就说明他已经远远偏离了对神的追求和对家庭一个真正家庭的要求。先生，这种女人根本不合乎基督徒的口味，她的属灵品性已经堕落到了极点，她已经死在教派的美丽和对世界的贪恋中了。这确实是今天教会的状况。他为了一个科学人为的宗教而把神所赐给他的符合神话语的品性出卖给了撒旦。他本来有权做神的教会，可以住在神的道里，且有圣灵的同工将自己的身心与神的道和爱焊接在一起，但他没有这么做，而是像以扫一样出卖了长子的名分，换取了一个能让他随心所欲的教派。是的，就像他的母亲昔日在罗马的尼西亚大会上那样受欢迎。哦，今天他又侵入到了五旬节教派的圈子里来，这简直糟糕透了。但事实就是这样，你们注意，天主教的修女，当一个女人成为天主教的修女，她要把她最后的盖头剃去，那表示她已经完全卖给了那个教会，她的灵魂体全成了那个教会的财产，她不再有自己的想法。当他剃掉了他最后的盖头时，他就不再有自己的想法，也不再有自己的意愿了。你们看到吗？魔鬼把那些人变成了看似真实的假货，但基督真正的教会心腹完全把自己献给了他和他应许的道，以致你能以基督的心为心。这是何等的不同。我们看到今天的现代教会，那些现代属世的教会，那些现代属世的教会 和属灵的教会都到了怀孕的时候了，他们要生孩子了。其中那个现代教派会在不久的将来在世界基督教协会里通过宗派为这个世界生出那个敌基督来，这绝对是真的。也许我不能活着看到这一天，我相信我会，但你们这些年轻人要记住，你们曾听过一位传道人这样说过，最后这一切都要应验，那就是兽的印记。当他组成了世界基督教协会，他就会生出他的儿子，就是敌基督。另一方将会从神的道怀孕并生出一个身体来，那将是耶稣基督完成了的身体，也就是心腹。目前主的身体还没有完全成型，有多少人知道男人和女人都是一体的？基督是一个身体，就是真道，心腹将组成身体的另一部分，这两个一起再一次组成了一个身体，就像最初的亚当一样。男人和他的妻子本是一体，所以他那真正的心腹将完全献身给主，不再按自己的心意行事。主的心意当然就是他的旨意了，他的旨意就是他的道。现在我们来看看男人是如何挑选所谓的新娘的，再把这事儿与今天属灵的事对比一下。现代的耶洗别用各种各样的名牌化妆品迷惑了雅哈，再看看属世的教会，同样的，她是出卖永生神话语的妓女，那把自己出卖给大宗派、大教堂、高薪厚禄，那些站在讲台上的人说这都无所谓，并且纵容他们如此堕落下去。欺骗，全都是欺骗，绝对是瞎眼的老底亚教会时代，就像圣经所说的一样。他说我发财了，就像个女皇，我什么都不缺，却不知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自己还不知道。如果这不是启示录第三章里的主如此说，那我就不知道这是什么了。他就是这样，而自己还不知道。想想吧，如果你在街上对一个完全赤裸的男人或女人说他们是裸体的，他们说关你屁事儿，那他们肯定是精神有缺陷，他们的头脑一定是出了毛病。当你能看到神的道说人们该怎么做，要受圣灵的洗等等，但他们看着你就好像就好像你是个疯子一样。你告诉他们需要重生，应该相信圣经，他们会说哦，那是很多年前犹太人的传说，我们的教会有自己的想法。困苦、可怜、瞎眼、赤身，自己却不知道。圣经说那是他们一定会有的光景，真正的先知怎么可能不看到这一切？只要到各地的教会转转看看，就知道这是现代的趋势了。启示录第十七章中的老娼妓和他的女儿们，那正在把与神的道相抵触的神学教条传给那些可怜、贫穷、瞎眼的人们。在他们里面到处都是被奴役的灵魂，并世界各地的善男信女，他不是吸引人来，基督用他证实了的道来吸引人。他不去吸引那些被大的教派、大的工作、大的活动以及被各种新奇事物所吸引的人，神的道是吸引基督的心腹。注意，很可笑的是，当今教会却努力用精美的狮袍、盛装的狮班、剪短发的女人、涂脂抹粉的面孔来吸引人们的注意。他们以为自己既可以像天使一样歌唱，又可以像魔鬼一样撒谎，即使整夜跑去跳舞也无所顾忌，他们以为这都无所谓，以为那就是美。可是你明白，那都是虚晃的，这不合乎神的道。真正的心腹会持守神的道，从而得到神的信赖。现在注意，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基督。你会问，等一下，你说的美丽是什么？圣经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二节说，当耶稣来时，他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对吗？没有美貌。如果他像撒旦一样带着属世的美丽而来，人们就会像他们今天在教会里所做的那样拥护他、接受他，他们会像对待撒旦那样相信他、接待他，他们一定会这么做。但他并不是以那种美貌出现，他总是以他美好的品性出现。 基督不是一位英俊高大强壮的男人，神并没有选择这种类型。我记得有一次，一位先知来到耶西的家，要从他的儿子当中挑选一个来取代扫罗王。耶西带着他的一个儿子出来，这孩子生得高大英俊，他说皇冠戴在这孩子头上一定很合适。先知走过去准备将油浇在他头上，但神却拒绝了他，神拒绝了他们每一个人，直到先知来到一个溜肩膀面貌红光的小个子面前，于是他把油倒在他头上，说神选中了他。我们人总是以貌取人，神却是按品性选人的，讲的品性从来没有人的品性像耶稣基督那样，这品性就住在他里面被彰显出来。我们知道那是真实的，他不会用属世的美丽来吸引他的心腹，而是以他的美德，他寻找的乃是教会的品德。而不管他有多大的教堂，是否属于大宗派，或者是否拥有很多的会员，他应许过在任何地方若两三个人奉他的名聚会，他就与他们同在。是的，真正信徒的盼望应该安息在被证明是真实的神的道上。神的道是你选择的标准，而不是那些贪爱世俗的组织，他们仇视神的道，难怪他跟主离了婚，因为他错过了主的启示，也不再拥有他，就讨厌他的所作所为，也不管拥有他有多少属世的东西，主只期望他拥有美德，基督的美德。注意听，是神要选择一个品性与他一样的心腹，而今天的时髦教会与他的计划相差十万八千里，因为他们既然否认神的道是真理，他们又如何成为主的心腹呢？现在主仍然期待着有一天他的心腹会被塑造的像他一样。希伯来书十三章八节，他必须是出自他同样的肉、同样的骨、同样的灵，一切都要一样，完全一样的被建造起来，然后两者才能合为一体，除非变成像主一样，否则他与主就不能成为一体。他必须被塑造成具有主的品性，成为这时代的道，他必须被塑造的跟主一样。在结束前，我要告诉你们我说这些事的原因。那我要结束了。有一天大约凌晨三点钟，我醒过来。现在我要你们当中任何一个人，你们来回答我，凡我奉主的名所告诉你们的事，有哪一件曾经错过？从来都是正确的。所以帮助我，神知道那是真的。在这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够在说过的成千上万件事情中连一个字都不错，说了这一切总是那么完美的应验。有一次当我在凤凰城给你们讲先生这是什么时候来的那份信息时，曾经告诉过你们七位天使将出现，要打开这吸引，让生活杂志也刊登了这方面的资料。那巨大的火焰冲上30英里的高空，纵横有27英里，科学家们没有办法解释它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到现在他们还是不知道。今晚坐在这会堂里的人，许多人当时在场，当事情发生的时候他们都跟我站在一起，甚至照所预言的发生了。神告诉我要发生的事情，而且这都准确应验了，就那些印如何被打开以及如何揭示那些历代以来向改教家们所隐藏的奥秘，丝毫不差。我当时站在山上，今天在座的三四个人当时都在场，可能还不止，他们都和我一起爬向山顶。圣灵说捡起那块石头，当时我们正在打猎，圣灵又说将它扔向天空，并说主如此说，我就照着做了。跟着从那来了一股小旋风，我说在24小时之内你们将会见到神的手。有些今天坐在这里的人当天也在场，次日上午约10点钟我站在那儿，我说到汽车底下多好，他是一个退伍军人，我说很快就会有事发生了。那是一个晴天，在一个大峡谷之上，从天空中落下一段旋转的火焰，发出巨大的响声，呼啸着撞在石壁上。当时我正站在他的下面，我摘下帽子抬起头，他就在我上面3到4英尺高的地方飞过，在石壁上切出一条深沟爆炸，之后回到空中又再旋转而下，总共这样飞上飞下3次，甚至方圆200码内的灌木丛都被斩断了。你听到那些人说阿们了吗？当事情发生的时候他们都在场，他发出3声巨响，他们从车底上钻了出来，走过来对我说，如果他击中了你，肯定连渣都没了。我说那是神，他在对我说话，神在旋风中说话。你们在图片上所看过的那同样的火柱当时就站在我旁边，当它上升的时候，人们问我那是什么，我说审判要临到西海岸。到了第二天，阿拉斯加几乎要沉下去了。 看到吗？当他第一次击打石壁时发出一声巨响，你必须拿某种东西来预表它，就像有一位先知曾经将盐放入罐中，并将它丢入水中，说厨子说让这水变成甜水。又如另外一个例子，耶稣把水倒入缸里化水为酒，你必须拿某种东西来预表它，那就是为什么要我把石头丢到空中又落下来。之后那小旋风就来了，在那24小时里，他撞击那山峰，直到他绕着山切出一条边来。坐在这里的布莱尔牧师正看着我，当时他也在山上，并且还上去捡起了其中一些碎片。还有泰利·索斯曼和在座的比利·保罗并其他的弟兄，许多今晚在座的人当时都在场，亲眼目睹了他如何把岩石撕开。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事实。这事不是发生在圣经的时代，而是发生在今天。看到吗？是同一位神，他总是给我看见这些预兆，并且让他们一次不差的应验，没有一次落空。所以现在我要靠着他夸口。几个星期前，我在异象中，我站在一个高处，看到了教会的预言。我注意到，从我像这样站着，面向西方，从这边走了一群可爱的妇女。那他们都穿得非常得体，长头发披在背后，衣服袖子长裙子都很得体。他们一边唱着进行曲，像是基督精兵奋勇向前去征战，同主十架在前行。当他们经过时，我站着，旁边有个声音，就神的灵对我说，这是心腹。我看着，心中充满了喜乐。他们从这边，从我的后边走了过去。过了一会儿，当他从这边退场后，又有声音说，现代教会的预言开始了。先是亚洲的教会走了过来，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污秽的一帮东西。之后其他不同国家的教会出现了，他们看起来全都是污秽不堪。我之所以说这话，是因为我有责任在神面前讲真话。他又说，美国教会的预言开始了。如果我曾见过一群魔鬼的话，那就是他们了。那些女人一个个脱了净光，只拿了一块灰色的像大象皮一样的东西遮在前面，上身完全赤裸着。他们像这样跳着舞，就像今天那些年轻人跳的舞一样，一路按着音乐的节拍扭来扭去。当这对那美国小姐从我面前走过时，我差点晕了过去。我告诉你们，这是主如此说。如果你们相信我是神的仆人，那你们现在就相信我。我不会无缘无故的说这些，如果这不是真的，就是把全世界的钱都给我，我也不会这么说。当他们来到我面前时，那是我所见过最肮脏丑陋的东西。我想，神呢，我们做传道的弟兄们那么辛劳，就是想使你得到一位心腹，难道这就是我们所做的吗？他们左右摇摆，抓着一件像是呼啦裙的东西放在胸前，那下面就像这样，就像外面那些年轻人一样扭来扭去，表演那些下流的摇摆舞。这就是这些美国基督教小姐。哦，神的帮助，靠着神的帮助，我才知道原来美国的基督教在主的眼中就是这副样子。我简直要晕过去了。我想到所有这些传道劝诫，但这些女人还是个个都剪着短发，那么扭来扭去，打情骂俏，拿着这么个东西挡在前面。他们向我和这位超自然的神站着的地方走来。我看不到神，但我能听到他与我说话，他就在我旁边。但是他们朝这边走来，扭摆着，嬉笑着，淫秽不堪，手中拿着那块遮眼的东西。我站在主的面前，作为神的仆人，我已经尝试过所有的方法，竭力做到最好了。我想，神啊，我费了那么多的心血，又有什么用呢？所有的哭泣、哀求、劝告，你彰显了那么多的神迹，其实有什么用呢？我站在台上讲道，回到家又为他们痛哭，这有什么用呢？难道我把这个东西献给你作为心腹吗？当他们从我的前面走过时，我简直想象不到， 他的背后一丝不挂，只在胸前抓着那块东西，就像这样的扭来扭去，张牙舞爪，伸胳膊蹬腿，后简直下流透了，浑身乱颤。你说那一箱意味着什么呢，布拉汉弟兄？我不知道，我只是告诉你们我所看到的。当他那么经过时，我真的要晕倒了，我只好转过身，我想，神啊，既然如此，我该受谴责，我没有必要再干下去了，我辞职不干了。卡尔威廉士夫人，如果你坐在这儿，不久之前你告诉我一个梦，那梦一直夹着你，这就是了。我已经无法控制这事了。后来我想，最好我还是把它忘了吧，我要走了。就在那个时候，我听到那些心腹又来了，他们从这边走过来，跟开始的时候从那边走来的心腹一模一样。那些可爱的女士又来了，每一位都穿着他们的民族服装，如瑞士、德国等地的民族服装，个个都是那种打扮，全都梳着长发，跟我第一次见到的心腹一模一样。他们出来了，边走边唱着基督精兵奋勇向前去征战。当他们走过我所站的观礼台时，他们每一双眼睛都齐刷刷地转向这边，然后转过头去继续前进。当他们开始向天上走去时，我见到有一两位向山边走去，开始往下走，而那些人是往天上走的。当他们行进的时候，我注意到有几个在后面的女孩，看来像是外国的女孩，像瑞典或瑞士或者其他什么地方的女孩。他们开始四处张望，我喊着，我说不要那样，别掉队。当我这样喊叫时，我从异象中出来，我站在那儿，手像这样伸着。我想，哦，这就是今晚我说这些话的原因。我要问你们一个问题，这是不是比我们想象的更近了？心腹是不是已经蒙召被选并被印上了印记？你要知道，那就不会再有额外的名额了。这有没有可能？哦，有的，哦，有的。记得有一天我在早餐会中所说过了吗？雄性和雌性在受精的过程中，双方会排出成百万的精子和卵子，但他们当中只有一个可以存活。虽然他们看起来都差不多，但机会只有百万分之一。虽然他们每一个卵子或精子的本质都是一样的，但只有一个能生存，其余的都要死去。没有人知道哪个卵子会受精以及将来会怎么样，只有神会做这个决定。不管将来是生男生女，是金发还是黑发，不管是怎么样，都只有神才能决定。不是先到先得，而是完全取决神的决定。也许这，如果你观察过试管中受精的情况，我观察过，这只有神能决定。他们个个都很像，但只有一个被选出来。自然的繁殖是借着拣选，神从百万当中选出一个。当以色列人出埃及，在前往应许之地的路上时，他们大约有200万人，他们每一个人都被同样的献祭羔羊的血遮蔽，否则他们就不能存活。他们中间每个人都听过先知摩西的讲道，他们中间每一位都在红海时受了洗，他们中间每个女人都跟米利安跳过领舞，当时毁灭埃及的军兵时，他们在岸边欢呼雀跃。他们每一个人都曾与摩西站在一起，并且听到他在灵里歌唱。他们中间每一位都在旷野吃过那从天上降下的玛拿，每晚都有新鲜的玛拿降下，那是信息的预表。他们中间每一个人都吃过这玛拿，但是在这200万当中，有几个活着进到迦南呢？两个，100万分之一。包括天主教等等在内，全世界约有5亿的基督徒，即全世界大约有5亿所谓的信徒。如果今晚被提发生，按100万分之一来计算，我没有说一定会这样，但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24小时之内将会有500位基督徒失踪，而你可能一点也不知道。反正失踪的人多的是，数都数不过来。朋友们，这事可能会发生在我们身上，就像发生在施洗约翰的时候一样。甚至连门徒也问， 为什么经上说，为什么门徒不、哦、是先知，为什么说、说以利亚必须要先来啊，并且要复兴万事呢？主说，我告诉你们，那位以利亚已经来过了，只是你们不知道。总有一天我们会不知不觉地被撇下来。还问大灾难来临之前教会不是要被提吗？被提已经发生过了，只是你们不知道。也许所有的身体都已经被印上了印记，现在只是保持自己不要乱了步伐。我不是说这事一定是这样，我希望它不是这样。朋友们，当你如果今晚我们的心感觉到我们应该纠正我们的生活和我们所做的事，那就让我这个做传道人的弟兄来劝告你们吧。这是我第一次在讲台上这么讲，今晚在公众面前，我在这一点上所讲的比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讲的都更直接，因为在这一系列的聚会中我得到很大的自由。如果你们相信我是神的先知，那你该听我所告诉你的一切。如果你心中有任何感动的话，你就立刻去到神那里，你马上去做。大家先停下来，看看你们所服侍的教条，看看你们的教会，它是否完全符合神的道理？你是否达到了每一个要求？你说我是个好人，尼哥丁姆也是，其他的人也是，他们都是好人。但你要知道，这些东西跟神的道扯不上关系。女人们，我要你们照照镜子，看看神究竟要一个女人做什么。照照神的镜子，不是你的教会的镜子，而是神的镜子。好好检查你的生命是否符合耶稣基督对他属灵心腹的要求。各位传道人，你们也想想，你们是否为了顾及别人的脸面而不敢斥责罪恶呢？若他们威胁要把你赶出教会，你还敢不敢讲话呢？如果是这样的话，亲爱的弟兄，让我奉耶稣基督的名警告你，马上从那里逃出来。女士们，你们是否达到了一个真正基督徒的标准？不是挂名的基督徒，而是在你的心里，在你的生命里，是否完全符合主婚约上的要求？教会成员们，如果你的教会不合乎神话语的要求，那你就该从那里出来，进到基督里。这是严肃的警告。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你不知道这个城市会在哪一天会沉入海底。耶稣说，加百农啊，你已经升到天上，将来被坠落阴间，因为在你那里所行的异能，若行在索多玛和俄摩拉，它还可以存到今日。索多玛和俄摩拉已沉入四海的海底，加百农也一样沉到了海底。你这自称为众天使之城的城市，你将自己升到天上，你成了一切污秽淫荡时髦的中心，甚至各国各民都前来这里采购那些淫秽的物，来观看你那华丽的教堂与尖塔的钟楼等等。记住，总有一天你要沉入海底，你底下都是那些蜂窝状的地层，神的愤怒就在你下面喷发。这上面的沙地还能维持多久？一英里深的海水将冲进来，只冲到萨尔顿海。你将比庞贝城的末日还要可怕。悔改吧，洛杉矶，各地的人呢，都悔改吧，转向神，神愤怒的时刻就要来了，趁着你还能逃跑的时候逃命吧，逃到基督里。让我们来祷告。亲爱的神，我的灵在颤抖，我的心在流泪，流着警告的泪。哦，神啊，垂听我的祷告，叫人们不要以为我所说的是笑话，叫各地的人不要以为我是在反对他们，是在抵挡他们。主啊，让他们看到这是因着爱。全能的神啊，求你为我作证， 我如何年复一年在这里往来奔走，来传讲你的道。神啊，求你为我做见证，即使这事在今晚发生，我已经把事实说出来了，你知道这心腹的意象是真的。主啊，我已经奉你的名宣告过，那是主耶和华如此说。主啊，我很清楚我所做的，所以主啊，我奉耶稣的名，求你使人们今晚能够醒悟过来，让他们躲避那将要来的愤怒，因为以加伯已经写在了门上，遍及全国了，一个黑色的记号已经出现，神的灵已经伤心离去，他们被神的天平量过，发现其中有亏欠。尼布甲尼撒王的宴会再次重演，在这个醉酒的聚会中，那些半裸的女人还宣称他们自己是基督徒。哦，天上的父神啊，怜悯这个罪恶的世界和我们这些罪恶的人。神啊，我试图站在破口之间来祈求神的怜悯，求你在今晚向这里的人们说话，唤起心腹的注意。主啊，让我们不要跟着教条前进，而是跟着主耶稣基督的号声前进。神啊，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让我们今晚知道唯有你是神，你的道就是真理。带着这些人的面，我郑重地呼吁他们留心听你的道。主要是奉耶稣基督的名为他们祷告。毫无疑问，他们曾经看过你在人群中运行，揭开过他们心中的秘密。主啊，只有你清楚目前正在发生的事情，你知道这是事实。神啊，我奉耶稣的名，求圣灵再次为我们代求。主啊，感动这些听众中名字记在羔羊生命册上的人。哦，神啊，求你垂听我这全新的祈求。主啊，这些人按照他们的本性，愿意用尽他们最后的一分钱来支持这个信息，他们尽其所能来帮助我。但神啊，当到了要符合神的道，不要进到他里面的时候，神啊，我恳求你就在今晚奖赏他们，将你的圣灵倾注给他们。但愿我们今晚没有嬉笑或乱蹦乱跳，而只有痛哭悔改。今晚当我们看到审判的巨浪正在我们下面翻滚的时候，让我们前来抓住圣坛的脚吧。神啊，求你垂听我的恳求，我诚心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我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还能说些什么。如果靠着神的能力使我得以在你们面前蒙恩的话，如果你们相信我是主的先知的话，请听从我的劝告。这是我第一次在公开的场合这么说，因为我感觉到有一个奇特的警告。你们知道我从来没有这样过，你们知道我不是这样，我不会这么行事的。我本来就很犹豫来传这个信息，来说这些话，我一直绕圈子想避开，然后我还是说了出来。他会在审判的时候站出来为我作证，正是我所讲的是真的，因为这是主如此说。哦，五旬节派的信徒啊，逃命吧，趁着还有机会逃到圣坛，抓住坛脚哀求吧，否则就太迟了。因为时候将到，你哭喊再也没有用了。不要像以扫事后去寻求他长子的名分，却永远找不着了。哦，加利福尼亚，我把你交给了主。哦，我所亲爱的全福音上日报道团的人们呢，我的心挂念着你们。今晚我把你们都交托给耶稣基督，逃到他那里去吧。不要让魔鬼使你们从这信息中冷淡下来。你们要不断地留在这信息里面，直到你们每个人都被圣灵所充满，好像他带领你们进入神的道。他会使你们的女人回到正路，使你们男人变得正直。如果你们说自己已经得着圣灵却不赞同神的话，那么在你们里头了肯定是另外一个灵。 因为神的灵在他的道上，这弥赛亚就是他受膏的道，那么心腹也必须是女弥赛亚，神所恩膏的道。让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站立，如果你再也听不到我的声音了，如果神许可的话，再过几个小时我就去非洲了，也许我永远不会再回来，我不知道，但我可以全心的对你们说，我已经告诉了你们真理，凡神要我告诉你们的，我没有一样必备不告诉你们的，我已经奉主的名告诉了你们。这是一个神圣的时刻，我不知道如何表达才好，有三四次我甚至想离开这讲台，但我做不到。这是一个庄严的时刻，你们永远不要忘记，这一次可能是神发出的最后的呼唤。我不知道，也许某一天他还会再发出最后的呼唤，什么时候我不知道，但我要告诉你们，根据那个意象，幸福就快成型了。你可以看到那些有名无实的众教会正在进来，当睡着的童女前来祈求灯油的时候，他们得不到油，一旦心腹入席，就是背提上升之事。在那些愚拙的童女出去买油的时候，新郎来了。你们还在沉睡吗？快醒来吧，醒悟过来吧，让我们每个人都奉主的名来祷告，让我们就在一分钟后死去那恳切的祷告，每个人用你自己的方式来祷告。全能的神啊，哦，怜悯我们，主啊，怜悯我们，请你怜悯我们每一个人。如果我们在这背敌之事那么失败，那么不管我们做了多少好事有什么益处呢？哦，神啊，我站在这儿寻求你的怜悯。就在这大神还没有沉入海底，神的审判上面扫过这海岸之前，神啊，求你呼召你的心腹。我现在把他们都交托给你，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